我们现在开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这章圣经还是接着，我们知道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就是以保罗为代表，以安提阿为中心，给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是怎样的把福音远远的传到外邦，所以就开展了第一次出发游行布道和第二次出发游行布道。今天啊，十七章是接着十六章，这是保罗的第二次游行布道，在第二次游行布道当中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就是十六章。十六章给我们看到他在大难中，在逼迫中，坐监牢受苦当中，竟然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今天接下来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在大难中建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仍然是属于马其顿的第二个城市，第二个地方就是帖撒罗尼迦。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属于现在的希腊岛，在希腊。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七章，十七章的题目可以说是大难中建教会，大难中建教会。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第一段，一节到九节，这是第一段。在第一段呢，就给我们看到保罗是在大难中是怎样的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又怎样的把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建立起来。第一段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怎么样的建立起来。现在我们请大家看第一节开始，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也是一个外邦的城市，充满了偶像，充满了罪恶。我们知道古代的人，他们多半都是啊拜希腊女神，拜许多的外邦的神。帖撒罗尼迦这里也是这样。保罗来到，目的就是传福音给这个城市的人。在这个城市里也有一些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就叫做会堂。所以保罗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首先是顾念他的骨肉同胞，所以他总是先到犹太的会堂来传福音，然后呢他也对外邦人传，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外邦。那保罗现在是在外邦传福音，但是呢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犹太的会堂。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说在那里有犹太的会堂，保罗就照他素常的规矩，这个规矩可以翻译成为习惯。保罗历来的习惯是什么？历来的习惯就是走到哪里先找会堂，走到哪里先对骨肉来传福音。所以这也看出保罗他是多么的爱他的骨肉同胞。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保罗他为他骨肉之情，为他骨肉同胞，他是宁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同离，与基督分离，他都是甘心的，他都是愿意的，表明他非常的爱自己的骨肉。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爱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生的地方，我们长的地方，生养我们的地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同胞。所以保罗就是如此。所以他到了犹太的会堂，他一连三个安息日，因为犹太人的习惯都是每逢安息日，安息日就是现在的礼拜六啊，每逢安息日的时候他一定就到这里。因为什么？犹太人这个时候是他们聚集的地方，是他们聚集的时间，就是安息日。是一连三个安息日他来在那里传道。保罗怎么传道？这里告诉我们，本着圣经啊，保罗所传的就是这本圣经。在当时来讲，我们知道还只有旧约，新约还没有完成，这本圣经啊，今天呢感谢神，这本圣经已经完成了啊，新约旧约。所以我们传道，我们知道没有别的，主要本着什么？本着圣经，本着主的话。保罗他曾经在加勒伯旷野三年之久，他吃透了圣经，他被神的话所什么所道化透了，所以他走到哪里，他所传的就是主的话，借着主的话把人带到基督的里面。所以这里说他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为什么辩论呢？那就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还是固守他们那个犹太教，守住他们的犹太教，就是说他们还不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呢就要和他们辩论，辩论的目的是什么？下面我们看第三节就知道了。辩论的中心就是给他们讲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要把基督介绍给他们，因为人蒙恩得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基督，福音的中心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 保罗本着圣经给他们辩论，辩论的中心是什么？就是第三点，讲解阐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我们看到初期的这些个门徒也好，使徒也好，无论是在彼得的时代，前面给我们看到第一个阶段以彼得为代表，无论是现在以保罗为代表，他们传福音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就是高举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还有呢传复活的基督，就是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这是福音的主要内容，福音的中心。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又为我们复活，就成全了这一个福音，成全了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保罗在这里给他们讲解，讲解基督必须受害，必须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功救恩，然后呢他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所传的不是一个死的耶稣，而是一个复活的基督。耶稣复活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他被交给人，代表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仍然是在罪中，我们的地位仍然是什么？是被定罪的，因为我们有罪。主耶稣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因信能够称义，能够称义。所以主的复活给我们永远的盼望，主的复活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保罗就是讲基督必须受害，为我们又死里复活，又说我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希腊文，就是讲的为王的意思，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啊，所以弥赛亚也好，基督也好，同一个意思，就是要做王。基督就是要为我们成为什么？将来要做王，他第二次再来他还要做王。所以保罗用主的话，用圣经的话来见证这一位基督，来证明这位基督。所以我们看看多么简单，那使徒的讲道的内容就是这里很简单的给我们形容，就是这样简单传给了他们。所以第四点，我们看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腊。什么叫服从？就是说能够顺从，能够听进去了，把主的道能够接受了，就是听从了啊，听从了又服从了保罗和希腊，就是保罗和希腊所传的道他们接受了，并且还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指着希腊人就是外邦人，还有呢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就是说有一些人就蒙了恩典，保罗传福音很多人接受了，其中也有些是前进的希利尼人，也有些是尊贵的妇女，尊贵的妇女表示他们的地位很高贵，有权有势的人的太太们，这些个妇女也不少，都信了耶稣，是吧？所以我们十字架的救恩是对一切尊贵啊卑贱男女老幼，这都是福音的对象。你不管是谁，你卑贱也好，你尊贵也好，都需要救恩。我们不能说哎呀他很有地位他大概不要主，他很有地位他还有钱财他更苦，因为钱财物质享受不能够使他满足，他只有得到十字架救恩他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看见尊贵的妇女也有不少信了耶稣，得到了救恩，服从了保罗和希腊，那就是说他们接受了十字架的救恩，跟从了保罗和希腊所走的这条道路。但是第五节马上就有逼迫来到，所以就给我们看到了使徒时代哪里有圣灵的工作，哪里就有魔鬼撒旦的破坏拦阻，这是肯定的，这是一个规律了。因为什么？因为魔鬼就是与神的儿女们作对，他不喜欢你信耶稣，他看见这么多人信耶稣，他当然是什么呀，满心的气恼，满心的嫉妒。所以这里说犹太人什么，那不信的犹太人，犹太人很刚硬，犹太人有他们自己固有的一套，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隔离的东西，所以他们很难信耶稣，他们里面很刚硬，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看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就讲了，直到现在犹太人还有几分是硬心的，你别看他们是和耶稣是同血统的，耶稣也是从犹太下来的，从犹太出来的，但是犹太人刚硬。所以这里说那不信的犹太人结果怎么样，心里嫉妒，他看见哎呀这么多人都跟着使徒保罗和希腊了，他们很嫉妒，他们就招聚了市井匪类，市井匪类就是市里面的那些个败类，那些个行为道德很不好的人，招聚了他 群来什么来煽动啊，来反对，来祸乱啊，来败坏使徒的工作，拦阻使徒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犹太人，我们应该看到什么，这是背后的魔鬼撒旦。哪里有圣灵的工作，魔鬼一定搅扰。你看我们也是，当我们追求爱久的时候，撒旦在我们心里面也有搅扰，也有许多的拦阻啊。所以招聚了这么多的人，成群打伙的啊，合成的人，耸动了合成的人，看这个煽动的力量很大，合成的人都出来，而且闯进了耶稣的家，因为保罗住在耶稣的家里。耶稣我们根据罗马书十六章知道他是保罗的亲戚，他接待保罗。所以你接待使徒吗？你接待神的工人，连你自己都要遭殃，都要受苦。但是耶稣是甘心乐意接待，说就闯进耶稣的家，想要把保罗希拉带出来啊，要什么呀，要来逼迫他们。但是怎么样呢，找不着他们。大家看你们第六节，找不着他们。可见的啊，一个爱主的啊，接待人的，你要把神的本来藏起来，是不是？结果呢，他们倒把谁找抓住了，把耶稣和几个弟兄都拉到地方官那里去了。找嘛是找保罗，找希拉，结果呢没找到，没找到你，你们接待你们也有罪。那就是这样，你今天接待传道人啊，传道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这个被捉拿的对象。那么你接待的人，你跟他同样的问罪，所以结果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就拉走了，就喊叫。下面我们看他们喊叫了三样罪恶，三条罪状。这其实三条罪状都是莫须有的啊，根本不能够成立的。但是他们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够什么呀啊，才能够这个来定罪。第一点是什么？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到我们这里来的，把使徒们传道当作扰乱天下，这是第一条。那就是你扰乱了我们的秩序，我们的治安，我们的安全，你搞得我们乱七八糟，那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什么？第七点，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了该撒的命令，这条更厉害了。你违背了皇上的命令，当时该撒就是罗马的皇帝，这不得了，这个罪名很大呀啊！你竟然公然违背这个我们皇上的命令，说什么呢？说另有一个王叫耶稣，这是第三条，是啊，就是说耶稣是一个王，那么那就是反对了该撒的，又违背该撒的命令，又是讲到耶稣是一个王，因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王，那你怎么又出来一个王？其实耶稣是王不错，耶稣不是在地上做王，不是在当时做王，耶稣第二次再来是要做王啊，要粉碎地上一切反对抵挡神的权势啊。所以这三条罪我们可以想象啊，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同样是受到了这三条罪恶，被他们定罪。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啊，大家听我读一下就知道了。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主耶稣当时被捉拿，被解到了比拉多的面前。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告耶稣，所以耶稣是怎样的被他们定罪，定三条罪。如今呢，耶稣的使徒们，耶稣的门徒们也同样的被他们定罪。二十三章一节二节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个人，第一诱惑国民，刚才不是说吗，你们是扰乱天下的。这里说主耶稣第一个罪是什么罪？诱惑国民。第二，禁止纳税给该撒，就是反对皇上，禁止纳税给该撒。第三是什么？说耶稣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其实耶稣就是王，他不但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那个荣耀的基督，荣耀的王要再来。但是呢，结果呢，就在比拉多面前就把耶稣定罪，控告耶稣，讲了三条罪啊。所以我们在联系我们今天所读的，你看看使徒们他们所定的罪也是同样三条啊，这三条带有什么？带有煽动性，而又带有政治性，又是带有什么反对皇上，又要自己来什么呀？自己来立王，那是不得了的呀！这就是魔鬼撒旦的工作，我们看看多么厉害，是吧？第八节，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大家很害怕，不得了，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呀！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的人的宝状，这意思就是把他释放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是不是？怎么把人抓进去了？怎么一宣告，反倒把他们释放了？我想主要的一个是根本没有抓到保罗和希拉，讲了半天，不过是大家喊一阵，啊，嚷嚷一阵，啊， 也不能够正式的定案。结果呢，就把耶稣呢和其他的人就给取了保障，就意思说给他们释放做保啊，给他们释放啊，就没有审。因为他们抓的是谁？他们要抓的是保罗和希拉啊，没有得到保罗希拉。但是他们是不是就此就作罢呢？并没有。等一下我们看第二段就知道了。帖撒罗尼迦的人呢、啊、那些个就是指的那些个反对的人，特别是这些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他们对保罗是恨之入骨。虽然保罗把犹太人当作自己的骨肉同胞，多么爱他们，但是他们恨得不得了。这就是给我们看到这背后的魔鬼撒旦啊。所以就到第九节为止，就给我们看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讲道传道啊，并不是顺利，有什么？有逼迫，有被人嫉妒，有反对，甚至煽动起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呢、啊？如果不是当时的弟兄把保罗和希拉给藏起来的话，那么当时就被抓出来了，可能就要受害。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传道的工作必定是有苦难的。我们根据什么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前第二章，保罗曾经自己也讲到，啊，就是在帖前第二章。大家听我念一下啊，帖前的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啊，大家听我念一下，就看到保罗是怎么样的建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不是后来写信给这一个教会，保罗亲自所说的，就是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是在大苦难中，刚刚在腓立比受苦，又坐监牢，又挨打，浑身都是受伤。但是使徒们呢，没有说我们去休养休养吧，我们回家吧，我们不要传了，太苦了，没有。接着到了帖撒罗尼迦，立刻又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下面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就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下面第五节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是吧？整个第二章保罗就讲到他是神怎样为他做见证，他是怎样的把福音传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一个光景，就简单的在这九节圣经里就给我们看到了，实在有难处，实在有反对啊！但是呢，竟然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了。不但建立起来，我们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就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比较好的教会，是一个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的一个榜样的教会，在那一代世界成为一个榜样的教会，但是有苦难，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请看第十节，十节到十五节就是使徒们逃往比利亚，在那里传福音，继续做主的工作。虽然有逼迫，所以我们看见每一站都是什么？看见保罗的工作是没有停止的，一站又一站，走一个地方又到一个地方。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就往了比利亚这个地方去。所以可见的呀，当时形势很紧。所以使徒们当时我们知道，在谁的家谁就要负责任，他们有这么大的爱，不但把他藏起来，而且夜间，为什么夜间呢？夜间人找不到啊，大家都睡觉了啊，所以在夜间的时候就打发保罗希拉，就把他们给送走了，送到了另一个地方，就是叫做比利亚，就到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现在也是归于希拉所属这个地方，把他们带到那里，结果福音呢，福音也带到了那里。下面说，二人到了就进犹太人的会堂，也没有停止。你看，也并不是说吓死了，我们快藏起来吧。藏是要藏，躲是要躲，但是还是继续传福音。所以我们真是看到初期的使徒们，他们是多么的火热，他们的心是多么的迫切，他们并没有怕，那他们并没有因此就不传。到了犹太人会堂，还继续的向那些犹太人传福音。下面十一节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当然就包括犹太人还有外邦人。这地方的人呢，意思说比起帖撒罗尼迦人好得多。好在哪里呢？大家看看好在哪里，就是他们对主的话渴慕，更加的渴慕啊，不是这么多人的反对啊，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可见的使徒们走到哪里就是查经啊。所以 么要叫人蒙恩，最要紧的是把主的话打开，而不是讲了很多天文地理，也不是讲了说什么什么道理，讲了很多主的话你不打开。使徒们是什么？带领人天天查考圣经，他们呢也是甘心领受这道。使徒们尽本分把主道传出来，主的话一张张的解释，然后他们呢是甘心的领受这道，而且天天查考，天天都来听，听使徒们向他们讲什么？讲圣经。所以第一段给我们看到使徒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传道讲什么？讲圣经。现在第二段还讲什么？还讲圣经，是不是？第一段是圣经，第二段还是圣经。所以我们今天出去什么都不要带，最要紧带什么呀？带圣经。不但是带这本圣经，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里面有一本活圣经，是不是？主的话你要带去，而且你要把主的话解开来查考，带领人来查考主的话，一面宣读一面来查考。下面呢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不查考你就不懂了，这个道到底对不对呀、啊、这个道到底是不是是不是真理呀、啊、你越查考你越领会，越查考也知道，哎呀，这个道天经地义，真正是真理，主的道就是真理。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告诉我们，那主的道就是真理，真理使人成圣，主的道能够叫人得到洁净，蒙光照得到洁净。底下十二节，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这么多人蒙恩，男的女的都有，而且有尊贵的妇女也有，高层阶级的人，很有钱的人，很有势力的人，很有地位的人也都蒙恩典。下面十三节，逼迫又来到，大家看见没有？所以每一段你去看吧，都有逼迫。所以今天就求主预备我们大家的心，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我们预备好，是吧？预备好什么呀？跟主走，预备好碰石头，预备好遭苦难。所以下面十三节说，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比利亚传神的道，他们也就跑那里去了。你在哪里，我追到哪里。你看看这帮犹太人多么厉害，他们是住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个消息也快，我想这两个地方挨得很近，是不是？结果你保罗在，你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我们对你的这个逼迫都不能停止，结果带着一些人跑到哪里、啊、跑到比利亚来，什么跑到那里来逼迫、所以他们就怎么样，看见保罗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他们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是搅扰你，叫你不能好好安静听到，也不能好好查经，传也传不了，听也听不了，魔鬼就是搅扰。所以有的时候外面倒没有搅扰，我们的心里有的时候有搅扰，我们就需要多多的是吧，靠着主，借着祷告，靠圣灵，那不怕他的搅扰。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因为有搅扰，所以呢，当时的弟兄们就打发保罗要往海边去，就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呢，他们已经在比利亚已经结了果子了，已经传了福音了，立刻就得走，所以他们就走了，打发往海边去。希拉和保罗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他们就因为他们这一队，我们知道十六章告诉我们，他们这一队里有谁？有保罗，有希拉，有提摩太，有路加，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同工。现在呢，提摩太和希拉留下了，留在比利亚，而他们呢，把保罗就送到了雅典，送到了雅典那个地方。雅典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一个整个的雅这个马其顿这个最南部了，就是希腊半岛的最南部一个城。雅典也是最要紧的，是什么？是一个这一带的一个省会，是希腊的首，现在大概也是希腊的首都，叫雅典。雅典是一个最古老的城市，也是个文化的中心。结果呢，保罗就到这里。所以我们看见苦难是什么呀？是把福音是越来越扩展，是促使福音的扩展，成了福音扩展的一个动力。你有苦难逼迫，结果保罗呢离开了比利亚，福音已经带到比利亚，结果又到另一个城市，那么福音不却又带到了另一个城市。所以下面给我们看一下，就是保罗到达了雅典的工作。那么送保罗的人呢，就领了保罗的命令，意思说他们就送了保罗以后，他们就回去了，就把保罗的命令带到了哪里呢？带到了比利亚，就是说叫希拉和提摩太快快的来，速速的来。保罗呢自己呢就在雅典那里等待，等待这个希拉和提摩太来。下面十六节开始，就保罗在雅典的工作。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保罗，他的心真是被福音的火所燃烧起来了。他没有说哎呀我累坏了，是不是？我在这里等的时候，我休息休息，我玩一玩，我走一走，逛一逛。他不是，他一边在雅典等候，那一面还在传道，他的 请大家看十六节开始，十六节到三十四节，雅典等候火热正道，在这一段是在雅典等候火热的正道。雅典是一个坚固的一个堡垒，很顽固的堡垒，是不容易攻破的。因为人的知识越多，越容易抵挡神，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十六节开始，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我们会不会？当你去台湾的时候，你也会看见满处都是什么偶像，我们心里有没有着急？所以现在就是魔鬼就让人怎么不拜真神去拜假神，到处都是偶像。所以我们看见一种奇怪的现象，雅典是一个知识的中心，文化的中心，有学问的人应该是最开明的，然而这个地方却是偶像的中心，满城都是偶像。所以保罗一看见这光景，心里着急，表示什么？表示他味道迫切，他心里着急啊。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只要在街上碰见人，他就跟他们辩论，他就是来传福音。他的辩论是传福音的意思。辩论为什么要辩论？就告诉他们这些个偶像不是真神呐，你们不要拜这些个假神，要跟他们辩论，是吧？我们常常辩论的一些个没有原则的问题，一下辩论，我要告过你，你要告过我，一些个自己的见解。人家保罗辩论是本着福音来辩论，是为了传福音，是不是？所以我们看一下他到底在哪里，在会堂里，是吧？和犹太人和前进的人，还有呢，每天在街上，他每天都跑出来，在街上走一走，走碰见的人，他就跟他们讲，你看看保罗多么热心和忠心，是不是？底下呢还有啊，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保罗遇见也跟他们争论。我们知道保罗是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呢，也没有因为哎呦你们这些人有学问我就怕你们。保罗有学问，但是他并不是用他的学问，乃是用什么基督的真理来和他们辩论。伊比古罗是放纵享乐主义，大家记下来啊，是放纵享乐主义这一门的文学士啊，他们研究半天，他们这一派叫做什么？叫做伊比古罗。伊比古罗干什么？就是他们专门就是放纵享受人生的，他们人生的哲学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大家吃喝享受放纵。另一派叫做斯多亚，斯多亚这一门是禁欲主义，更相反，他们认为人应该苦修，人呐、肉欲，这个肉体情欲太败坏了，人只有苦修禁欲，什么不结婚呐、什么吃素啊，怎么样的刻苦啊，怎么受苦啊，怎么苦行啊，给自己，这些个其实都是不对的。这是魔鬼给人制造的两种极端，是不是？保罗呢，跟他们辩论，巴不得他们能够认识到真理，是吧？有的说这是胡言乱语，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什么外邦鬼神的话，所以结果很多人都是不信的，所以这些人是很顽固的，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对待，认为说什么你是传外邦鬼神，这话是因为什么？我们注意十八节后面一句，保罗到底讲了什么？保罗传的是什么？保罗在雅典所传的仍然是以耶稣为中心，传耶稣和复活的道，仍然是讲到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道理。所以你不管是多么有学问的人，你是多么有知识的人，今天需要的仍然是耶稣，只有耶稣能救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仍然是讲耶稣和复活的道。下面第十九节，他们就把他带到哪里呢？不得了，带到哪里啊？大家看，雅略巴谷。雅略巴谷是雅典最古老的一个院馆，就是最高的演说的中心，是一个最高的学府，也是最高的议会中心，叫做雅略巴谷，最高议会的中心，演说的中心，也是最古老的这个雅典最古的院馆，就是文化的中心。这么一个地方保罗也去，所以说不要怕，因为什么？保罗里面有十字架的大能，有福音在他里面，是吧？去了以后呢，他们就说了，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可以知道吗？有的人好奇啊，就问一问，但是有些人他们只是问一问而已，没有这么一个渴慕的心，把这个道当作新道。因为你有 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括弧里面啊，就是介绍了雅典人他们怎么样，知识不少，文化也很多，但是他们都热衷于什么？大家念一下这一节二十一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太安逸了，是不是？有学问，有知识，并不是真的渴慕追求，只是天天把什么呀啊，这个把一些事情当作新闻说说听听。那你来了，你保罗是讲新道理，你来讲讲啊，我们来听听啊，只是听听。很多人都是这样，不饥渴。所以也有一些人呢，你看慕道几年他都没有得救，为什么？他没有真的饥渴的心，只是说说听听，哎，跟你辩论辩论，但是没有真的饥渴啊。所以这就是雅典的光景啊，给我们看到啊。但是保罗呢并没有灰心，还继续的在讲。所以下面就是他们既然这么问嘛，从二十二节开始保罗讲到了，所以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讲到啊，保罗怎么讲啊。二十二节开始，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就是在这个最高的这个院这个议会的当中，最高的这一个什么呀，这个院馆的当中，他讲起来了啊。他说，众位雅典人呐、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那就说你们雅典人呢、啊、一天到晚就是拜假神，都是敬，所敬的都是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他就从这件事情开始说起啊。因为保罗心里前面告诉我们，心里焦急啊，啊，整个的雅典成完了偶像啊，怎么样去救这些人呢？所以他心里迫切，他就讲了，我看见一个坛，这个坛呢，因为我们知道偶像啊，他们都是祭偶像的，都有坛，是吧？这个神那个神，可是其中发现有一个坛所拜的神是什么神呢、啊？叫做卫士之神。所以我们看看多么的可笑，就是说根本不认识的神也要拜，就还我们都拜到了，恐怕有一个神没拜到，干脆也给他立一个坛啊，叫做卫士之神，不然的话我们要得罪了这位神了，是吧？拜了很多神，结果来一个神叫做根本不认识、啊、哎，是不是、啊、根本不认识的神他们去拜。所以底下保罗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啊。底下保罗就把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介绍出来。所以我们讲道要有的放矢，我们讲道要按时分量，是吧？因为这些人拜的是假神，他不认得宇宙万物有位创造的主宰，有位真神。所以保罗现在讲什么，就从创世纪开始讲起了，对吧？从创世纪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万物是不是只是这位主宰所创造的，是吧？所以保罗开始讲，二十四节开始，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这位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啊，你们卫士之神又造什么营龛，又造殿，又造什么这个祭坛，这些个都没有用了，因为他是创造的神，万物的主宰啊，也不用人手来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所以保罗第一在这介绍什么？介绍创造万物的主宰，这位主。第二点，介绍这位神是什么神？是赐生命和气息的神，表明你们拜了半天都是假的，哪个神能给你生命，能给你气息？这个意思就是说，连我们人都是神所创造的，万物都是有生气的，动物植物都是有生气的，植物能够生长，植物里面包着核，能够结果子，表示都是有生机的，动物更是这样，可以繁殖，无论空中的飞鸟，无论是海里的鱼，都是活的，都是有气息的。人更是这样，神创造了天地万物，最后神创造了人。所以保罗在这讲到，第一，创造万物的主，第二，他是赐生命气息的主。下面再给我们看他讲到人了，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表明什么意思？表示他介绍这位主是主宰万有的主，他不但创造人，他从一本造出人，就是说神虽然有灵的余力，他没有造出许多人，他就造出一个亚当，夏娃也是从亚当而来，是不是？神没有造许多的人，所以人类的这个最源渊源人的来源在哪里？就是亚当夏娃，经过洪水以后都是从挪亚的后裔来的，挪亚的三个儿子分布到全地，今天的人类都是挪亚的后代，也就是亚当的后代， 从一本造出万族来，使他们住在地上，但是神主宰他们。怎么主宰？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没有一个人你能够用金钱用什么灵丹妙药能够使你的年限能够多增加一刻，一秒钟都不能。神叫你死你就得死，年限每个人年限不同，年限代表什么？有人活50岁，有人活30岁，有人活80岁，但你终究要死的。神定准了你的年限和你所住的疆界，神就给你一个范围让你住在地上，你总不能跑到空中跑到太空去，是吧？给你疆界，表示神是主宰万有的，要叫他们寻求神。你看看神啊，这位神叫你住在地上还让你来寻求他，表明让你更深的认识他，寻求他，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神借着万物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位神是无可推诿的，离我们不远。那只要我们有存这个敬畏的心来到他面前，你就能认识他。28节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主宰一切，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都在乎他。那我们这在希伯来书1章也告诉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住万有。那他创造万有，他也托住了万有，所以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离开他，我们今天啊，我们啊，一切啊，我们活在地上就是依赖于他，万有都本于他，归于他啊，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也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保罗就借着他们的诗歌，希腊人呐、啊，他们都会作诗，是吧？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像用什么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保罗这段的意思就推翻他们，就告诉他们，你们拜假神是不对的，你们用金银石来制造假神啊！因为这位神他是什么呢？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永远的神，是永活的主。你怎么能用你们的手艺心思去雕刻金银石呢？所以第30点，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就是历世历代神都是一直在宽容忍耐等待人悔改，神没有见他。人蒙昧无知，多少人拜假神拜偶像，是吧？神不见他，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如今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神有等待有一定的时候，也告诉我们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为人，预备了救恩，所以现在人应该悔改。历世历代神在宽容等待，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保罗讲的一个中心就是，你们要悔改，要认识真神，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最后一点就讲到这位神是审判人的主，审判人的神。所以你看这一小段里，保罗介绍他所信的这位神，告诉雅典人，你们虽然知识很多，你们文化很高，但是你们不认识神，还是愚昧无知啊，还是愚昧无知的，是蒙昧无知的人，是吧？所以现在神等待你们要悔改，要寻求他，要寻求他。所以最后呢，告诉他神要审判，要按公义有一天审判天下。他按着什么所定的日子，就说主来有一定的时间。现在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都可以从这世界的演变，圣经一切预言集中应验在你我的面前，我们可以证明主耶稣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实在是近了。正如马太福音24章，耶稣也亲自讲，24章我们都知道是耶稣最后的橄榄山上的预言，那个预言里耶稣亲自讲，你们看无花果树翻转长叶，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照样你们知道什么呀？这一切的应验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主实在是近了，所以叫我们要悔改。那公义审判的主有一天要来到，主第二次再来，对世人来讲就是审判明道。你不肯悔改，一阵抵挡神，你拜假神，你不肯接受基督，将来一定要受审判，要按公义要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一个最可信的凭据。事实上我们一再的强调，世界上许多许多的宗教，是不是很多的道门，很多的宗教，所有的教主他们的坟墓现在都在，是不是？你不管哪一个，你闯立宗教的人多极了，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救主，他的坟墓是空的，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 是空的坟墓，表明什么？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证据，可信的凭据。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看见使徒保罗他是多么的勇敢。从32章34这些段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在短期的在雅典逗留的期间，他传福音的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两种，有讥诮的，有相信的。我深信啊，我们无论到哪里传福音，一定有一种就是抵挡不信，所以他们讥诮，是讥诮的一种，说明他们根本拒绝救恩。所以这里32节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的，就有讥诮，说明这众人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不信。因为保罗前面特别讲到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而借着他所设的人就是基督耶稣，这是31节，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我们信仰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信的一个凭据。我们信什么？一个人怎么得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主耶稣死里复活是关系了我们得救的问题。但是许多人他们这个心眼蒙被蒙蔽了，所以他们看不见，而且呢他们也是这个惧怕，也更可以说他们是反对将来的审判，所以他们不要讥诮，就表示他们是反对的。又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的这个吧，所以有人呢可能还在怀疑或者还在犹豫，你下次说再来呀再听啊，可惜保罗这时候就要离开了。所以保罗在雅典只不过是短短的逗留，但是他看见满城的偶像，用和这些个有学问的人他们跟他们这些个最高的学府跟他们辩论，所以结果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的人不多，所以保罗于是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所以机会给你了，你不信，那么以后保罗就离开了那里。下面，但是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无论如何，这里还是有人相信，有人相信，不过人是不多，我们看到。所以哪里充满了偶像，哪里充满了世上的学问，许多的人间的一些个理论，一些个看法。比方说雅典这里有什么呀？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这是两种派别，一个赞成享乐主义，一个呢鼓吹禁欲主义。你不管哪一种都不能够叫人得救，哪一种也不能够叫你真正能够得到释放。所以信的人不多呀，不多呀，你不肯放弃世俗的这些个观点，就得不到救恩。有几个人贴近他信的主，其中有一个是官，是雅略巴谷的官，叫丢尼修。那这个人他蒙恩，他得救了。还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那就没有提名字了，一同信从。所以信的人就蒙恩，不信的人，那你就不能蒙恩。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3章最后一讲，信子的人得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而且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保罗在雅典虽然是在等候同工，他都没有放过传福音的机会，他总是尽心竭力传福音，之中还是有信的。这就是使徒行传17